赵安邦再也没想到孙和平晚上会追到机场贵宾室找他汇报工作。今天国家商务部一位副部长带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商务代表来汉江考察，赵安邦到机场接机欢迎，哪有空听孙和平的汇报啊。从秘书口中得知孙和平已到了机场，当即批评说，你咋让他追到这儿来了？现在是听他汇报的时候吗？商务部的专机再有半小时就到了。秘书为难地说，可孙和平也急呀，说他汇报的事关系到北柴股份的生死存亡，您和省政府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赵安邦不无惊讶，心道，有啥了不得的事儿关系北柴股份的生死存亡啊？孙和平这猴头不是被市场解放了吗？咋解放了没几天，又要他和省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了？看看墙上的电子钟，觉得还有点时间，便向秘书交代，把孙和平带进来吧，告诉他汇报时间最多15分钟。片刻，孙和平在秘书的引导下匆匆忙忙进来了。赵安邦敏感地注意到，孙和平尽管努力保持着一份镇定，强作着笑脸，但眼神中的沮丧无法掩饰。也许是因为心中慌乱，快走到他面前时，被铺在地上的厚地毯的边沿绊了一跌，踉跄了一下，差点没跪下。赵安邦心中愉快，当即开涮说，哎呦呦，孙董事长啊，别行这么大礼啊，我可消受不了，平身，快平身呢。孙和平脸上的笑容这才消失了，带着可怜兮兮的哭腔道，赵省长，你还开玩笑呢，杨柳这大阴谋家快把我逼死了。赵安邦仍是一副开玩笑的口气，孙猴子，别这么夸张嘛，杨柳算啥阴谋家呀，他要是大阴谋家，你就是大野心家。有事说事，给我抓紧时间，我觉得你就算死也不会死这么快，你被市场解放了才几天呢。孙和平说了起来，赵省长，您不知道杨柳那个狠呐，您和省政府的分家文件还没正式下达，按照工作纪律来说，他不该擅自公布，可他就公布了，而且早在暗中做了我和北柴股份大量手脚，几个亿投资文柴进行发动机生产线改造，省里现在又把文柴划拨给北重集团，我们北柴股份新的发动机订单肯定不会再有了，也许永远不会再有了。赵安邦说，这在意料之中嘛，有啥奇怪的，你和北柴股份要独立门户，杨柳和北重当然要考虑自力更生了，市场行为嘛。孙和平，我可警告你啊，咱们不能市场有利就要市场，市场不利就找省长啊。我记得你可和我当面说过，我和省委能撤了你，但不能撤了一个市场。孙和平大为窘迫，结结巴巴说，我承认 说了些过头话，可是赵省长，杨柳擅自宣布分家，也没听您的呀。赵安邦说，这我会批评杨柳的，孙猴子，就这事儿吧。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找杨柳和北重好好谈判，到市场上自己解决去吧。让赵安邦想不到的是，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而仅是个开头。他这话说完，孙和平非但没告辞，反倒挪挪沙发上的屁股，坐得离他更近了，可怜巴巴地说，赵省长，发动机订单的事我当然可以在市场上解决，可希望汽车和正大重机控股权问题没法在市场上解决，现在杨柳和北重集团掐住了我和北柴股份的命门呐，随时有可能让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国有控股集团企业死在华尔街那些资本恶狼手上。听孙和平一说， 赵安邦才知道，北柴股份的资本控股链到底出问题了。这原本在他的担心之中，上次谈话他还提醒过这猴头。北柴股份对希望汽车是相对控股，希望汽车对正大重机还是相对控股，这种结构很危险。一旦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孙和平打造伟大企业的梦想就得落空了。现在果然落空了。可让赵安邦想不到的是，这已导致孙和平和北柴股份梦想落空的环节竟掌握在北重集团手上，这真算报应。孙和平仍在说，情绪激动。杨柳咋能这样做呢？他还有起码的党性原则、国家立场吗？他宁与洋人，不与家奴。不对，我和北柴股份不是谁的家奴。赵省长，您设想一下，如果杨柳和北重集团当真把这8200万股权转让给了简捷克的 DMG， 会是啥局面啊？赵安邦却想，杨柳和北重集团为啥一定要把这些股权转让给简捷克和 DMG 呢？估计杨柳是抓住了孙和平的猴尾巴，狠狠打该猴几下屁股而已。若真想转让给简捷克，杨柳绝不会在孙和平面前公开威胁。这一来，赵安邦不能不对杨柳刮目相看了。原来的杨柳在他眼中不过是个听话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老总，一个平常普通的小官僚。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杨柳也和孙和平一样，在市场竞争打拼中锤炼出来了，一步步赢得了市场。这一次他和省政府在市场上失去的面子，竟然让杨柳在市场上重新找回来了，真是大快人心呢、哈哈，大快人心。扭住孙猴子，让孙和平的独立梦见鬼去吧。他和省政府做大做强北重集团的意图看来仍有可能实现。杨柳和北重集团手上这8200万希望汽车就像条鞭子，没准能把孙猴子抽回笼子里。孙和平几乎声泪俱下了。赵省长，您是了解我的，为了打造一个属于我们汉江、属于我们民族的伟大企业，我孙和平付出了多少艰苦卓绝的努力啊！我这不是为自己，是为党、为国家、为民族。赵安邦这才意味深长地说话了。孙和平啊，你现在知道市场的复杂性了吧？不要以为这个市场只属于你，只有你和北柴股份能在这个市场上称王称霸。看看，现在被杨柳和北重集团掐死了吧，是教训吧？孙和平连连点头，是教训，大教训呢，我都恨不得毙了我自己。赵安邦故意问，哎，孙董事长，那你下一步想咋办呢？说说看。孙和平又坐近了些，急切地说，哎呀，赵省长，这就是我急着找您的目的啊。您和省政府张小柳谈谈，让他和北重集团顾全大局吧，把手上的希望汽车一次转让给我们，只要您和省政府出了面，杨柳肯定会照办。赵安邦讥讽说，你咋就这么肯定？我凭啥要出面？找杨柳谈分家时，知道我是咋做工作的吗？我和杨柳说，市场解放了企业，解放了人，我这省长也没办法搞行政命令了，你让我和省政府自打耳光啊。孙和平怔住了，目光虚怯地看着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应答。赵安邦这才慢吞吞地说，其实孙和平啊，你和北柴股份还有另一条路好走，也许是一条光明大道，那就是重回集团。和平，你想啊，在希望汽车上你是第一大股东，杨柳是第三大股东，你们的股权合在一起 简杰克和 DMG 有啥戏啊？正大重机更没问题，可以让北重集团来整合。而文柴厂呢，交给你们北柴股份，你们就争取做专业发动机的大制造商，做成国内海外最大的龙头企业，这不也是伟大企业吗？孙和平茫茫然地看着他，似乎想说什么。赵省长。赵安邦微笑着摆了摆手。哎，和平同志，你听我说完嘛。这么说时，心里就想，下面得给这个不安分的猴子一个甜桃，起码得给颗桃核的。如果重回北重集团，你仍然是北柴股份董事长，我和省政府可以考虑向省委建议，把那扩了几年的括号去了，让你兼任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党委副书记，在班子里排名第三，仅摆在杨柳和周导之后。孙和平急忙站了起来。赵省长，您别说了，我不是要当官，是要做事啊。我宁愿在市场上被杨柳和北重集团打败，也绝不投降。赵安邦脸一拉，不无恼火地问，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走吧。孙和平抹着额头上的汗，身子向后退着，准备狼狈逃窜。是赵省长，我错了，也许我找了一个最不该找的人。到了这个地步，该侯仍不死心，临走时最后又说，赵省长，我退到底线，您能否给杨柳打个招呼，让他和北重集团不要把手上股权转让给简杰克。赵安邦手一摆，口吻严厉地说，市场的事市场解决，我和省政府说不管就不管，你孙和平要不服，觉得有委屈，可以到省委书记何新钊同志那里去反映，就说我赵安邦党性原则、国家立场也有问题。孙和平被吓住了，赵省长，我哪敢呢？我走了。这该死的孙猴子，被杨柳掐住命门了，还不放弃独立梦，混账！孙和平走后，机场同志过来汇报，说是因天气原因，商务部专机可能还要晚半小时降落。赵安邦便和杨柳通了个电话。尽管心情还是不爽，但对杨柳却是一通热情赞扬。好啊好啊，杨柳，我和省政府的权力败给了市场，没想到让你和北重集团给我夺回来了。看来你和北重集团这父虎还没老啊，孙和平和北柴股份这只子虎也没强大到横行天下的地步嘛。杨柳不知发生了啥，被他搞懵了。他这才把孙和平追到机场，寻求行政权力支持的过程大体说了说。说吧，问杨柳，你们手上那笔对孙和平和北柴股份性命交关的股权打算怎么办？当真准备转让给简杰克的 DMG 吗？杨柳说，
赵省长，我和北重现在有三个选择。一，转让给简杰克，让 DMG 吃掉北柴股份。二，转让给孙和平这混蛋，让北柴股份战胜 DMG。三，自己留着，谁也不给，以小博大，制约他们双方。您认为我和北重该选择哪一方案？
赵安邦想了想说，我个人意见呢，第三种最好。 DMG 不要谈了，没戏了，对孙和平也是个有效制约，对付这种疯猴子，必要时就得给他念上几声紧箍咒嘛。杨柳立即表态说，
好，赵省长，那我和集团就按您指示的精神坚决执行。
说吧，又提出了个要求，
赵省长，对北柴股份的独立，集团董事局和高管层意见很大，包括总裁周道同志，有些情况我想当面向您和省政府做次汇报。
赵安邦想，这在意料之中， 没意见倒不正常呢。便说，好吧，汇报时间我们再约。又说，杨柳，你政治上强，要多做工作呀。杨柳说，是，在今天的会上我已经发了痛火，暂时把他们压下去了。结束通话，赵安邦心情又快乐起来。杨柳真是个好同志啊，不但听话还很聪明。其实希望汽车股权怎么处理那是他的指示，可杨柳就能巧妙自然地把自己和北众集团的既定策略变成他的指示，让他显示英明。又想，就算孙和平度过面前危机独立出去，没准哪天还会败在杨柳手下，甚至重新被杨柳关进笼子。当然，这得靠市场的力量。尽管不断吸筹，北柴股份下属几个子公司账上的希望汽车也只增加了不足2000万股，距孙和平和北柴的要求差之甚远。而希望汽车股份已扶摇直上，又是连续5个涨停板，冲到了6元898分，仍无打开涨停的迹象。今日从早上开盘到前市收盘，200多万股买盘一直挂在涨停位置。虽说买盘不多，可这种无量涨停你根本买不到。孙和平企盼的低位吃货更无可能，激进于痴人说梦。齐小华记得很清楚，股权争夺战打响以来，除上周二有1000多万股卖盘在4元3角附近奇怪的不断涌出，后来就再没大单卖出。参战各方激烈争夺筹码已近白热化，这连小散户们都看清了，谁还会在这时卖出希望汽车呀？事后许久，齐小华才知道，上周二那1000多万卖盘竟出自前夫刘必定之手。刘必定在省城模范监狱待着，竟指挥妹妹刘碧英掏空了手头最后的存货，而且竟是他自作聪明的率先以2个涨停板启动了希望汽车的股价。刘必定启动股价是为了在熊市里出货，却没想到会诱发北柴和 DMG 的股权大战。这事实再次证明刘必定的时代结束了，一轮前所未有的伟大牛市就在眼前。就算希望汽车不发生股权大战，也会在这轮牛市中涨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如果刘必定不是这么短视，他手上这1000多万希望汽车将不是4000多万，而是4-5个亿。这日的上证综指已冲至1100点附近，从日 K 线上看形成了一个小双底形态，但这个双底实在小得可怜，任何技术派也不会认为有啥战略意义。可让技术派们大跌眼镜的是，这轮牛市就这么在一片看空声中悄然起步了。9月13日重上1200点，回探后上攻1300点，事后一路大涨小回，直至2007年10月16日创出6124点的历史新高。然而那日莫说刘必定，就连对后市挺有信心的秦小华也未能完全准确地预见到未来。面对2005年7月的灰暗市场，他不敢奢望获取未来牛市的滚滚财富，而是想着怎么帮助孙和平打赢希望汽车这一仗，并且在股权争夺战中赢得属于汉江证券的那点微薄可怜的手续费。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汉江证券连手续费都很难赚了，实际上仗已无法打下去了。这天下午，孙和平赶到汉江证券时，齐小华就明确告诉孙和平， 除非我们不顾死活，大幅拉高股价，诱使参战的对手或大力出局，否则放弃，我方反手出货，获利走人。孙和平当时就急眼了，近乎疯狂地在他办公室大叫道：“不，绝不，买进，给我继续买进。”齐小华说：“你看看盘面，还有买进的机会吗？如果下面再来五个涨停，你也买进吗？”那时希望汽车的股价可就是11元以上了。你和北柴真想如愿再买到5000万股，那还得投入6-7个亿呀。我劝你好好的想清楚。孙和平痛苦不堪地想了半天说：“齐小华，我告诉你，我没有退路，就算再投入6-7个亿，我也得打赢这场股权保卫战，否则我和北柴股份就死无葬身之地。”又一厢情愿推测说：“也许不会再来5个涨停了吧，也许到此为止了呢，股价都涨这么多了，总会有人出货的。”齐小华说：“不行，我们就利用手上的筹码砸盘，先把股价打下去。”孙和平又不干：“我的姑奶奶，我们手上总共就2000万股，你给我砸光了咋办呢？前两天你们不试着乱砸盘，我还能多300多万股呢。”